今天来看创世纪四十六章跟四十七章这两章。以四十六章啊，它最主要它可分为三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是描写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带着他的家眷下埃及。那在下埃及这段途中，他先到别示巴去献祭给神，那神向他显现。那从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啊，它最主要分作四个小段，也就是从这个雅各的妻子利亚以及利亚的婢女，然后是拉结跟拉结的婢女，来记载这雅各四个妻子啊所生的这一些子孙。那把这些人的名字啊统计下来，还有人数啊，那这是这第二大段的最主要内容。那从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啊，最主要是记载着雅各跟约瑟的会面，以及啊约瑟他见了他的这个父亲跟弟兄之后，对弟兄的一个叮咛啊，当他们去觐见法老的时候，该如何来向法老说话啊，这是四十六章它最主要的一个段落。那从啊四十七章，它是接续着四十六章，它最主要也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十二节的啊这一大段啊，最主要是来描写雅各他先啊去报告法老他家眷的来到，以及他带领弟兄啊去觐见法老，那还有啊他带他的父亲雅各去啊见法老，为法老祝福啊，这是大概在第一段落所描写。那从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啊，最主要是来描写埃及地的饥荒的那一种严重性。那埃及人啊，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啊来变卖，来换取粮食啊。那他先从银子来谈到银子的花径啊，那进一步的啊是他们的牲畜，以及到最后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身体跟土地去换得粮食啊。那这一段也透露出约瑟他如何为法老尽忠，来管理这个埃及地跟埃及的人民。那最后的啊，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啊，它是简略的描写以色列人在歌珊地的生活情形。那最主要它是放在雅各他对约瑟的一个遗命啊，他吩咐约瑟要如何啊来对待雅各他的后事啊，这是四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它的主要的一个架构。那我们啊现在就来看四十六章的第一大段。在这四十六章的第一大段，那我们啊首先来看到说，以色列啊他带着所有的一切来到别示巴啊，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啊。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表示雅各啊，他的信仰，他是承续了他父亲以撒。那另外一层面的意义，也就是神对他父亲一切的承诺啊，那雅各他也相对的他也继承了。那么这个别示巴的地点啊，因为它是要往南，要经埃及所必经之地。那以别示巴这个地方啊，它是跟雅各的父亲以撒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在以前也说过，以撒他最主要的一生的重要的这些事迹啊，都是在这个别示巴的这个区域里头来发生。 那雅各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神在夜间的异象当中来对雅各呼叫。那神他最主要的对雅各的这个说他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个大族原文的意思是成为一个大的国家，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送终这个小字说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那我们知道就这个他的先祖下埃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曾经因着饥荒他下埃及那在埃及也发生了一些令人引以为憾的事情，那后来他又回到应许之地。那当以撒的那个时候又曾经发生饥荒，但是那一次神就对以撒说不要下埃及要留在这个应许之地。那现在轮到以色列，那也同样面临的这个饥荒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神却是叫以色列要下埃及去。那去的缘故因为这是要应验神曾经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预言也就是他的后代子孙要到别人的地方到那里去聚集，那到了第四代他们才要回到应许之地。那神在这边来安慰他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下埃及，那在一个寄居之地，他们本来是一个少数的民族，但是神在这里却很明白的来告诉雅各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那神是与雅各同在的，神把雅各带到埃及去，他允诺也要把他们带回来。那特别又提到说约瑟会将手按在他的这个眼睛上，也就是和合本的翻译说为他送终。那这样的一个描写让我们回想到37章35节当雅各的其他儿子来谎报约瑟被这一个恶兽撕裂了，那个时候雅各他说他的白华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但是在这里神却是用相反的来向他保证约瑟会为他来送终。那这里他就继续来描写说雅各他带着他的家眷，那他的这些儿孙妻子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那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那这一等描写我们知道在31章13节到18节那一段是描写雅各他带着从巴旦亚兰所得的这些财产人口从巴旦亚兰回来，但是这里却是雅各他要再一次的带着他的财产跟人口牲畜要下到埃及去所以这是这第一大段。那我们从8节到27节的这一大段里头他总共的来统计从雅各所生的这一些人，那当然这一些人数是这个编辑者他特别选用他这样选用人数是有他的一个教导意义的因为在这里如果说他统计起来，那么从雅各到埃及地 有70个人。好，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7章14节那边，这个司提反他的证词里头啊，他是提到75个人。那不管如何，他们的计算方法啊是有差别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他这样啊描写记载的目的在哪里。那他首先啊记载的这个雅各啊，他的长子是流便啊，那底下就是按照利亚啊，也就是这个雅各的啊首先的妻子，他所生的这些后代。那这么多的人名里头啊，他到15节他说啊总共有33人啊。那如果按照第9节所出现的这些人名算起来的话啊，他实际上有34个。那可见啊，他是在这里他不把底拿计算在内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比较特别的这个人名，他的教导意义是什么。第10节啊，他说西缅的儿子，那讲完到最后他说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但是这一位迦南女子啊，她的名字就不写，但是隐约也透露出啊，这个西缅啊，他的妻子里头也有迦南女子。那我们也知道，就这个亚伯拉罕或者以撒啊，他们都特别的吩咐他的儿子啊，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所以这边啊，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有他的一个跟教导的意义。那12节比较特别的，他是把犹大的儿子跟俄兰啊这两个也把它列进去啊，因为这是利亚所生没有错，但是他在这个中段这里他说唯有跟俄兰死在迦南地啊。那这两个人他的事迹啊被记载在37章7节跟10节，因为这两个人在亚威的眼前被亚威看为恶啊，所以亚威就啊把他们杀死，所以他们就死在迦南地。那15节啊，也就是最后的这个还有女儿迪拿啊，这个迪拿被记在这里，但是算人数他却不被计算啊，因为他啊在这个前面啊，也就是在他啊，如果以律法来看的话啊，他已经是嫁给了世界啊，那既然是嫁出去了啊，所以他在这边在计算人数就故意把它忽略。那这里描写的利亚啊，他故意选用33啊，因为他是要配合从16节到18节，也就是利亚的这个婢女希帕所生的。因为希帕所生啊，他在这里啊，他记载的16个人，但是这16个人当中，他却是把17节的啊这个中间这个妹子希拉啊，把它算在里头啊，这是比较特别的。那这样的统合起来啊，利亚跟希帕所生的33加16刚好是49，也就是7×7啊，7的7倍。所以他的故意的计算人数啊，他是要取这个7的倍数。那在这里啊，提到迪拿跟希拉啊这两个啊女儿，这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就雅各他的4个妻里头，那在这里我们只见到啊利亚跟他的婢女啊有这个女儿被记载下来。那拉结啊，因为拉结他只生2个，那拉结的这个婢女啊屁拉到底有没有生女儿啊，他就不被记载啊。但是就经文他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就是利亚跟希帕啊，他们各有这个女子。 那他再来他记载着拉结啊，拉结他所生的这一些子孙啊，他记载说有总共有14个人。那接着啊，他就记载拉结的婢女毗拉啊，他所生的啊有总共有7个啊，所以14+7=21啊，又是7的3倍啊，他取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数目。那从啊这一段记载的这个人名跟人数里头，我们也可以发觉到，作为祖母他所繁衍的后代啊，至少都是婢女的2倍啊，利亚他33，那希帕16，就多过他啊2倍多一人。那拉结跟毗拉来相比的话啊，14又是7的这个2倍。那26节啊，他特别的谈到说，与雅各同下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媳妇之外，凡从雅各所生的，那共有啊66个人。那如果把约瑟还有在埃及所生的这2个人啊，那包括这个雅各啊他自己，那么他们来到埃及的啊，就总共有70个人啊，所以这70个人啊，也就是7的10倍啊，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要取这个七的完整的一个倍数。那这样的描写也让我们回想到说，在以前曾经谈到啊，雅各他有12个儿子，但是到这里他要下埃及啊，那么他们这个全家啊却已经成了70个人。那从28节啊，我们又看到雅各啊，他打发犹大啊先去见约瑟，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请求派人来引他们往歌山地去啊，那这样啊，经过这样的安排，他们就来到歌山地。为什么他们啊这里会谈到说他们要往歌山地？因为歌山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拉近啊，那这也回应到在45章第10节，约瑟在45章第10节就已经告诉他的哥哥们啊，说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与